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呢，今天来看撒母耳记下的23章，从24节呢到最后一节，就是39节。我们来看24节，30个勇士里有约雅的弟兄亚撒黑、伯利恒人朵多的儿子伊勒哈难。我们来看，我们上次呢，因为这个时间原因呢，我们没有把这个23章这样一下子讲完，所以说留了这个从24节结尾这部分呢，我们今天把它讲完。但是呢，大家需要注意，这个今天讲的这部分经文和我们上一次23章前部分的这些关系。大家首先注意哈。23章的24节到39节全是名单。其实呢，在23章里边，你从这个第8节开始啊，说大卫勇士的名字记在下面啊，从那时候开始直到最后一节啊，讲到这个赫人乌利亚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这里全是名单啊。我上次讲过，这里呢就是上帝生命册的一个冰山一角啊，神就揭开这些奥秘呢，让我们去看一下啊。其中主要是这里提到这些人和这里的每一个人，大家需要注意。所以说，你要注意这个23章，他在讲什么，你要明白哈。而且呢，我们有很多时候呢，当我们去看这个23章的时候，因为23章里边有提到嘛，说谁谁谁是最尊贵的啊，说谁谁谁比那30个勇士都尊贵啊，只是没有前面3个勇士尊贵。我们要注意这里的圣经的描述哈，说谁最尊贵的，谁最尊贵的。但是你要明白一个问题哈。在23章当中呢，我们需要注意两点，一个是谁比谁尊贵，谁比谁尊贵，还有一个叫他的名字被记在下面，还有圣经说的他就因此得了这个名字。所以说你要明白个问题，23章本质上是讲的是上帝的生命册，而不是这个英雄排行榜。不要说话，不要出声，不是英雄排行榜，大家一定要注意。23章重点在于这些人他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而不是说论功行赏。因为你上次发现谁谁杀了多少人啊，谁谁怎么征战，最后总要来一句耶和华施恩，上帝施恩。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23章的本质，他所强调的是什么。23章最重要的不是谁比谁尊贵，而是说这些人都得救了。这些点名的人，他在这里面是得救的。至于谁比谁尊贵呢？我们去看完这个23章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明白，这个谁比谁尊贵，本质上就是恩赐的大小。你要明白啊，有人能在那个时代一下杀800个人，你看历代志有人能杀300个人。啊，有的人能做这样的事情，有的人做这样的事情，这是什么？这不是他个人的能力、力量和功德，这是上帝给的恩典大，上帝给的这个恩赐大。但是啊，你去看这个23章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得救和生命册和这个名字被录在上面这个问题？因为这23章你会发现，无论是最尊贵的还是不如他尊贵的啊，还是这个论尊贵排在后面的，在救恩面前都是平等的。也就是说这些人呢，他恩赐不同，他征战的能力不同，但是最终他的目的都是走向得救，都说他的名字呢能够记录在天上，记录在神的这个生命册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一点，人在教会当中的恩赐的大小、能力的大小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信仰的 核心，就你信耶稣为了什么？信耶稣是为了灵魂得救，信耶稣是为了有一天你的名字呢能够记录在天上，你有一天能够进入上帝的国度。当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说你去看这个二十三章，它从前边从中间从后边的时候，虽然穿插着谁比谁尊贵的这样一个比较，但是最终让我们看到的，这是一份生命册，看到我们信仰的本质是什么。所以说这个二十三章哈，你看到它跟新约耶稣的教导是一致的。在新约有一次呢，耶稣设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到地方去，说你们如羊羔进入狼群。你看这里的这些勇士，在那个时代面对非利士人，面对那些那个时代没有人敢惹的人，就是羊羔进入狼群嘛，如羊进狼群嘛。但是呢，耶稣却赐给他们权柄恩赐。你去看这个路加福音第十章的时候，最后你发现那七十人虽然是如羊进狼群，但是最后都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为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堕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狮子，有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可以害你。也就是说这里跟耶稣那里去差遣门徒是平行的，大卫差遣了这些人去征战，耶稣在新约呢是为了指向耶稣在新约呢差遣的七十个门徒，这些人被赋予上帝的使命，这些人被赋予了恩赐，所以说他们在地上可以畅通无阻的为神的国度去征战。所以说你才能够看到为什么这些人他能够杀死当时那个时代最强大的仇敌，因为上帝的恩典，而不是他本身的能力和功德。所以说你看这里一定要站在这个生命册得救的角度，而不是看英雄榜，圣经里边从来没有英雄榜。但是呢你去看这里哈，耶稣说什么？然而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为你们名记录在天上欢喜。保罗说要小心哈，牧师和基督徒都要小心，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所以说你看到在这个二十三章当中反复提到约雅的弟兄亚撒黑啊，给约雅拿兵器的，但是约雅作为这些勇作为大卫的勇士，他没有被记在这里边。你要明白这里提到约雅的名字跟前面说的啊这个人因此得了名啊这些勇士的名字是什么，这是完全两个概念。提约雅只是什么，只是强调他跟这些人有亲近关系，或者说一开始有上下级的关系，而不是讲约雅本身是被记在这个名册里边的。所以说约雅的他的人生上是一个悲剧，有的人觉得扫罗是悲剧，我告诉你约雅比扫罗更悲剧。因为约雅他确实是一直站在大卫这一边，但他最终他的名字没有被记在册子上。与约雅相似你往后边看还有个叫亚西多福，说亚西多福的儿子以莲啊，他儿子记在上面，但他父亲确实跟大卫是谋士，确实也曾经参与过重大的这些战争，确实也得到了上帝的恩待，但是最终却走向作恶，走向自杀的这样一个悲惨的结局。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哈，你需要明白一点，约雅在那个时代上帝让他取得的成就可不比这三十个人小。你要明白这里，你去看圣经当中约雅他打的仗可不比这三十个人小，他做的事情可不比这三十个人小，但是他的名字没有被记载在里面。还有那个亚西多福，基罗人亚西多福，以莲的父亲，也是大有聪明大有恩赐大有智慧的人。但是却没有最终作为得救，作为一个被上帝肯定的这样一个勇士被记载在里面。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哈，我们今天要明白，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家里，人的恩赐和上帝所赐的能力是不同的，但是人在得救在生命册上是一样的。信仰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名，不是为了利，而是走向得救。 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哈，你要思索，无论是约雅，无论是亚西多夫，约雅在那个时代在人看来是名利双收，但在上帝看来，你在神的家中还搞名利双收，你就是个神经病，因为你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约雅，你看对应约雅的就这个时代，有很多人在教会里边搞名搞利，搞人情，拉拢人，为自己的生意，为自己的那些情欲的东西去打造人脉，打造通道，最终的结局就是约雅。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弟兄姊妹，我们已经从世界上分别出来，我们已经可以说是上帝让我们舍弃一些跟随主，你舍弃了以前一切的人情，你跟旧的世界断绝了关系，你甚至跟其他宗派的人已经不来往了。但如果你到了这里，到了圣礼型的教会，你还在搞那套人情，那套生意的东西，你就是个神经病，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这二十三章很麻烦，一连串的名字，一连串的名单。我告诉你，人看圣经最不应该感到麻烦的就是这种名单，因为你应该向主祈祷，希望你的名字能在生命册上，而不是对这个名单感到烦恼。人之所以对名单感到烦恼，是会发现里边提到尊贵的事情很少，提到名声的事情很少，全是一些名字。所以说，名记录在天上，耶稣说的哈，比你显出大能大力，你有名要重要的多。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希望我们看这份名册的时候，不仅从其中能够得到信心和鼓舞，我们也应该从其中吸取到教训，因为这里的这些教训，名字没有被录进去的，那不是一般的教训，那是生死的教训，那是永生和永死的教训。好，我们来看啊，这里呢提到啊，提到的第一个人呢，三十个勇士里边的是约雅的兄弟亚撒黑。我们来看啊，大家需要注意，喜鲁雅的儿子啊，有三个儿子，约雅、亚比筛、亚撒黑，三个人都是大有能力、大有恩赐的人。但是当我们看这份名单的时候，有一个人没有被录在里面啊。我们上次讲过这个亚比筛的问题，亚比筛本身是个罪人，他也参与过杀害亚尼尔，但是他被记在里面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因为上帝放过了他，上帝饶恕了他，他自己也在神面前悔改。另外我们来看这个约雅的兄弟亚撒黑。亚撒黑的名字原文的意思是神所创造的，这个是没有错，甚至说他的腿快得像野鹿一般，他是一个大有恩赐、大有能力的这样一个勇士。但是他死的却很惨，他是怎么死的呢？你去看撒母耳记下的第二章，他不是在向弟兄争、在向敌人征战的时候死，他是跟弟兄征战的时候死的，啊，这个亚尼尔要放过他，说你走吧，我还要见你哥哥了，以后还要和他共事了，他不听，啊，他是像现在一些，反正就无脑的追，无脑的黑，最终他要把亚尼尔给干掉，但是呢，因为冲的太猛了，亚尼尔把他杀死了。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亚撒黑，他不是死在为上帝征战的道路上，他是死在逞能的道路上，他不是为上帝征战，他是为他哥哥征战啊。但是这样一个人，他名字被记在这里的时候跟亚比筛一样，足以证明一点，就是神已经饶恕了他，他的死是对他的惩罚，也是对所有那个时代所有人的一个警戒。但是呢，最终呢，他的名字能够被记在这里面，是证明神饶恕了他。 所以说我们看到真的是像圣经一样，上帝说我让谁刚硬就刚谁，我怜悯神就怜悯谁，神有权利，神也有这份公义，有这个资格去饶恕一个人或者不饶恕一个人。但是最终这些被饶恕的人在上帝面前都是悔改的人啊，都是说在神所赦免的人。所以说这排第一个呢就是亚撒黑。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三十个勇士当中这个亚撒黑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这里不是英雄榜，而是罪人蒙恩的这样一个生命册啊。伯利恒人朵多的儿子伊勒哈难，我们来看啊，伊勒哈难是神以施恩的意思，或者说上帝以怜悯的意思。你看这人的名字哈，要么就是神所创造的啊，上帝新造的，要么就是神施恩神怜悯。为什么能被记在上面？因为上帝施恩嘛，神施恩我们的得救本乎恩啊。朵多的儿子，他的父亲名叫朵多，朵多就是心爱的啊，非常爱的这样一个意思。他和他的父亲呢都是蒙神所爱的，他是伯利恒人，是大卫家乡的人啊，他是大卫家乡的人。然后你去接下来看这份二十三章的名单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这三十七个人这些勇士当中，他有来自不同的地方，有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但是你需要注意他的出处。我们来看一下二十五节，来弟兄看看这里，往上拉一下。好，二十五节，这里，哈律人沙马，哈律人以利加，啊，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哈。这里呢，这两个人都是哈律人，一个叫沙马，一个叫以利加。沙马就是害怕、惊吓的意思。以利加是原文是神吐出来的意思，有的翻译成拒绝，是吐出来的意思。所以说这两个人都是哈律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哈律人，他跟二十三章当中那个哈拉在原文是一个词哈。就是二三章十一节说这个哈拉人，亚基的儿子沙马，在原文是一个词，甚至说他们都是哈拉人，然后二三章二十六节，帕勒提人希利斯，提戈雅人义吉的儿子以拉，我们来看，在历代志上二十七章十节。我们来看哈，历代志二十七章十节呢，神说七月第七班的班长是以法莲族比勒人希利斯，他的班内有两万四千人。在历代志当中呢，他被称为比伦人，这个人是以法莲山地的人。希利斯的意思是就是神已经拯救的意思啊，你来看这个名字。我们来看，往下看，这个帕勒提人，帕勒提是逃脱的意思啊。在历代志上十一章二十一节呢，那个地方称作是比伦人，他是这里是一个人啊。提戈雅人义吉的儿子以拉，来看这个提戈雅人。好，我们注意哈。这个人呢名叫以拉，以拉就是唤醒的意思啊，上帝唤醒我们啊，被上帝唤醒。他是义吉的儿子，义吉就是扭曲的意思。在历代志上二十七章九节呢提到他的名字，他被安排在六月的第六个班，他管着两万四千人啊，和上一个人一样都是非常大的官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提戈雅，提戈雅是吹号的意思哈。提戈雅呢是这个犹大支派的，然后圣经当中有一个很著名的先知就是阿摩斯， 去看阿玛斯书一章一节，那个先知也是提哥亚人。23章27节，亚拿图人亚比以谢，户沙人米乃本。啊，我们来看这个亚拿图人亚比以谢，大家一定要去看这个历代之上，历代之上跟这里是一样的，就是说有相同的记载，但是可能名字上有所不同。在历代之上的27章12节，九月第九班的班长是便雅悯族的亚拿图人亚比以谢，他班内有24000人。好，我们来看啊，他班内有24000人。这个亚比以谢呢，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他是扫罗的亲属啊。我们看到这个人呢，也归在大卫的名下。亚比以谢的意思是啊，我的父亲是帮助。他是亚拿图人啊，亚拿图的意思是祷告蒙应允的意思。还有一个户沙人米本乃，我们来看这个人，这个户沙人米本乃呢，在历代至上啊，历代至上的11章29节，历代至上呢，把他叫做西比该啊，户沙人西比该，他是。来这上27章11节，8月第8班的班长啊，谢拉族户沙人西比该，他的班内有24000人，这都是非常有恩赐，然后能管很多人的这样一个勇士。米本乃的意思是耶和华的殿啊，我们是上帝的殿，你看这里都是跟他的信仰有关系的。我们来看这个户沙哈，户沙在哪个地方？户沙就是在犹大支派，在伯利恒那个地方，这是跟大卫有关系的人。所以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大家注意一点哈，你要注意这个23章当中大卫这后边这些勇士和他们的家乡到底有什么一个关系？这里面呢？有是大卫的这个同族的人，也有不是大卫同族的，你注意哈。而且呢，甚至有这个便雅悯和以法莲支派的人，就是以前扫罗那边的人。另外一个哈，这里边有的人呢，你会发现他能力非常大，能被安排管一个班，那个班有24000人。有的人呢没有记载，可能是很普通啊，只是说一个很小的官长，或者是带着很少的人。但是圣经把他们放在同一个线上，就什么意思呢？恩赐有大小，但是我们信仰的目的在得救上是一样的。得救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比你的恩赐大小更重要，因为恩赐是服侍教会的，不是用来荣耀你自己的。所以说，大家在这里的时候，你要把它看作是生命册，而不是一个英雄榜。28节，亚合人撒门，尼陀法人马哈莱，我们来看。这个人呢，这个亚合人撒门啊，他出现在历代志上11章29节。大家要注意，历代志和撒母耳记下记载同一个人的时候，他的名字是不同的啊，有可能后来改过名。这个亚合人撒门呢，在历代志上11章29节被称为亚合人以来。注意哈，你要注意他这两个名字的区别。撒门就是隐藏的意思，以来就是升高的意思啊。注意哈，这两个名字是有区别的。我们看亚合人呢，是便雅悯的长子比拉的儿子啊，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也是属于是扫罗那边的，以前是扫罗的那种亲戚，但是呢后来呢都归到了大卫这里。所以说你在这里你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人是什么时候到了大卫这个阵营当中，而且成为这些官长的。你去看历代志，这些人的后来呢，这些人包括很多的便雅悯人，以前都是扫罗的手下，然后后来他们看到上帝在大卫身上的恩典，他们便离开扫罗 离开本族本家，然后去投靠大卫。所以这些人呢，他都是有信心的人啊。你会发现这里有大卫的亲属，大卫的同族，也有不是跟大卫同族的人，甚至后面还有外邦人啊。所以说 你要这样去看这些名单。尼陀法人马哈莱，大家去看历代志上二十七章十三节，十月第十班的班长是谢拉族，注意哈，尼陀法人马哈莱，他的班内有24000人。来看马哈莱的原文的意思是猛烈的、迅猛的。尼陀法，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尼陀法人，大家注意，往下看，尼陀法人巴拿的儿子希利，圣经说他是谢拉，这两个人都是谢拉族的，是这两个人都是谢拉族的。弟兄看一下这里，是哪一节？我看一下，29节。对对对，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尼多法人啊，巴拿的儿子希利，这个是犹大支派的，谢拉族的，啊，这是大卫同族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边这个。这个是基比亚人利拜的儿子以太，基比亚是扫罗的家乡哈，扫罗是基比亚人，啊，利拜是争这个利拜的儿子，利拜是争辩的意思，这个人名叫以太，以太就是与我同在的意思，神与我同在，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一个人呢，继续往上想，我看一下。所以说你看到哈，这里你看他这一节一节是这样连下来，而且每一节当中呢，很多时候前边是一个犹大支派的人，然后后边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便雅悯支派的人，啊，就是这样一种对照，这就告诉我们，在上帝的家中是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不同种族的人，有些在从前呢是侍奉扫罗的人。30节。比拉顿人比拿雅，加什西人西泰。我们看这个比拉顿人比拿雅，这个比拉顿人比拿雅呢，我们去看历代志上的27章14节，他是11月第11班的班长，以法莲族比拉顿人比拿雅，他班内有24000人。我看到这个人也是大有恩赐的一个人，他是以法莲支派的，他不是犹大支派的，从前是属于便雅悯以法莲，是属于扫罗那边的人，但是呢因着信啊，因着上帝的恩典啊，归入了大卫的名下。比拿雅呢就是耶和华以建造的意思，上帝这个人是上帝所建造的啊，上帝施恩建造的，上帝新造的人，他是比拉顿人啊。比拉顿人呢是在亚玛利山地的一座以法莲人的城啊，比拉顿就是军长的意思或者首领的意思。加什西人西泰，我们来看一下，哎，我放一下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西泰，加什西人西泰，我们注意哈，这个加什西人西泰啊，大家去看历代志上11章32节，那里他被叫做加什西人户莱，这个人改过名字的，户莱是这个纺织者或者是织麻布的，西泰的意思是为耶和华喜乐啊，因为上帝而喜乐。你看到这些人，他是实际上是被改过名字的， 这就是这个加什西人西泰。这个加什西人啊，他就是以法莲山地的人啊，去看约书亚记的24章29到30节，就是约书亚埋葬的那个地方。这个他是属于以法莲山地，他是以法莲人啊。这个人呢也来跟随大卫，而且啊，继续往上翻一下。好好，往下走。31节，伯亚拉巴人亚米亚本，巴鲁米人亚斯马福。好，我们来看这里。历代志上的11章32节，他的名字叫亚拉巴人亚比啊，跟这人是有所不同，但是这个名字意思是一样的。无论是这个历代志上这里，还是撒母耳记下23章31节，他的意思就是上帝是我的父亲啊，神是我们的天父，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看这些生命册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些人的名字啊，都是跟信仰有关系的。他是亚拉巴人，亚拉巴是一个沙漠地带啊，原文是沙漠之家的意思。这个人他是犹大支派的人，要注意哈，这个人是犹大支派的人。后边是巴鲁米人亚斯马威，历代志上11章33节，巴鲁米人亚斯马夫是同一个人哈。亚斯马威的意思是到死都刚强，或者说到死都坚定的意思。用在今天信仰意思就是说，圣经说的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啊，持续的信直到他人生的最后，直到见主的那一刻。这个名字呢就是他的信仰啊，指的是他信仰的坚定，还有他那种持续的相信。这个巴米路人啊，就是巴户林的意思啊，是靠近便雅悯的支派。我们来看靠近便雅悯的支派，指的是巴路米人，就是说啊，特别选上的年轻人，是这样一个意思。好，弟兄往上翻一下，再往上翻一下。好好好，翻下来行。但是你要注意哈，你会发现这30个人呢，其实这3个人，他的名字包括他的出生地，你都要注意，尤其他从哪里来的。而且你会发现，圣经没有说把他们按照这个都是犹大支派，或者是便雅悯支派，或者是外邦人这样给哎分开，圣经是把他们交叉的放在一起。你要注意这里的含义，就是说在上帝的生命册上，跟血统没有关系。这里边不但有犹大支派的人，有便雅悯支派的人，有以法莲支派的人，甚至有外邦人，但最终呢，都因为上帝的恩典，因为相信上帝呢，被列在这个名册当中。所以说，你看这里的人，他是打破这种啊，他们的这种种族啊，他们的这种原本的出生地，这样交叉的排在一起的。我相信上帝呢，这样是特殊安排的啊，在神的家中呢，跟血统没关系，跟种族没关系，只跟恩典和信心有关系。所以说你看在上边这么分的时候，是犹大支派的人，然后便雅悯人、以法莲人，这样交叉的混在交在一起，这样去记载的。32节，沙本人以利亚哈巴，亚善儿子中的约拿旦。我们看这个沙本人以利亚哈巴啊，这个呢在历代志上11章33节也有记载。米利亚哈巴的意思就是说上帝隐藏的意思，我们需要注意哈，上帝隐藏。然后呢，他是沙本人，我们注意这个沙本人哈，沙本的原文是湖里的住所。沙本这个地方，你去看约书亚记16章40节到42节。 约书亚记十九章四十二节的这个沙拉宾啊，就是这里这个沙本，在原文是一个字啊，是但支派，属于但支派领土的一个地方。他住在那个地方啊，这是那里来的。你会发现在这张名单上的人来自很多地方。这个地方呢曾经被亚伯利人占据，但是后来呢被约瑟攻了下来，被分给但支派。亚善的儿子，这个儿子亚善的儿子父说啊，还有这个约拿丹。我们来看这下面哈，历代志上的十一章三十四节，哈拉人沙基的儿子约拿丹啊，历代志上十一章三十四节，基孙人哈申的众子，逗号，哈拉人沙基的儿子约拿丹。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亚善，亚善是睡觉睡着的意思。这里提到一个人约拿丹哈，他就是历代志上十一章三十四节哈拉人沙基的儿子约拿丹。约拿丹是耶和华以赏赐的意思。在撒母耳记当中那位跟大卫立约的啊，扫罗的儿子也叫这个名字。哈拉人沙基的儿子约拿丹。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这里啊，弟兄打下这里，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三十，对对对，三十二节。好，再看回来，我们看三十三节，哈拉人沙玛，哈拉人沙拉的儿子亚先，需要注意哈。这个三十二节和三十三节呢，接连提到了这三个人呢，是在哈拉这个地方。我们来看，历代志上十一章三十五节哈，哈拉人沙甲的儿子亚西安。这里的这个哈拉人沙拉的儿子亚西安，就是历代志上十一章三十五节哈拉人沙甲的儿子亚西安。啊，这两个人是一个人。这里这个沙玛，沙玛就是惊骇的意思。亚西安的意思就是说母亲的弟兄。啊，这人呢是哈拉人，来自不同的地方。然后我们来看三十四节，马家人亚哈拜的儿子以利法列，基罗人亚西多福的儿子以莲。好，我们要注意这里哈，这个马家人亚哈拜的儿子以利法列，我们来看啊。首先呢，这个人哈，圣经说他是马家人，大家要注意，不是住在马家这个地方的以色列人。这个马家是在当时大卫，就是说大卫王朝那个时代一个独立的国家。约书亚记十三章十三节，马家人没有被驱除，仍然住在以色列直到今日。撒母耳记下十章八节，跟着那个索巴王哈大底下一块攻打大卫的啊，就有这个马家人。马家人在当时那个时代，他不属于以色列的一部分，他是一个外邦的国家。而且你注意这个，哎，弟兄往上放一下。这个以利法列他是亚哈拜的儿子，我们来看看这个亚哈拜哈。我查一下这个亚哈拜，我为什么说这个马？这个亚哈拜的意思是，包围我的人的弟兄。这个亚哈拜是他的父亲，他父亲这个名字我查了一下，不是一个以色列的名字。这个名字明显是来自外邦人的。这个马家人啊，亚哈拜的儿子以利法列，他是一个从 外邦过来的人。以利法列的意思是上帝是我的拯救。你要注意，从这里开始，这三十个勇士当中开始记载一些从外邦进来的人，甚至他们所在的国家跟大卫跟神的国是仇敌。啊，你要注意哈。这个人呢，是上帝从外邦招来的人，所以说你看那个时代，上帝的恩典有多大。甚至这些仇敌的国家，就像这个诗篇说的，我素来不认识的民来侍奉我，但那个时代就有这样的人。你看大卫的跟随者里边有这个犹大支派的人啊，伯利恒人，有便雅悯支派的人，有扫罗家乡基比亚的人，还有以法莲支派的人。但是你往后看的话，还有外邦人，从前是神国的仇敌。所以说你看到这个生命册上，当你看到这些外邦人得救的时候，你会发现从那个时代开始，神就在圣经当中向我们揭示出外邦人将来有人要归主的这样一个预言。在那个时代，这些外邦人呢归向大卫，预表了今天像我们这样的人能够归向基督。因为我们所处的国度和文化跟基督的信仰是仇敌，是敌对基督、逼迫基督的。但是感谢主，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外邦人呢，能够有机会进入神的国度，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后边说基罗人亚西多福的儿子以莲，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基罗人。基罗是犹大支派的一个地方，是亚西多福的家乡。我们来看这个亚西多福哈，亚西多福呢，他是一个大有恩赐、大有聪明的人。圣经称他说，他从前无论是在给大卫出主意的时候，还是后来给亚哈农出主意的时候，他出的主意好像神给人出的主意一样。你都知道这个人当时他拥有的智慧和恩赐。但是在这里呢却非常悲剧，大卫这些勇士当中虽然提到了他，只是作为一个关系代名词提到，并不是说这个亚西多福呢被名字记录在这个名册里边。圣经提到他的意义在于是讲他的儿子啊，说基罗人亚西多福的儿子以莲被记在这个册上。但是我们去看这个上面记下十七章二十三节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亚西多福呢最终是在自己的罪中死去。他后来呢因为被亚哈龙抛弃，他就骑上驴回到自己家里，然后留下遗言去自杀。其实他在圣这个亚西多福在圣经当中是指向新约的犹大啊，这个人呢下场非常的凄惨。亚西多福的意思是我弟兄是笨蛋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人虽然非常聪明，但是在属灵的事情上确实非常愚蠢，他没有站在上帝这边，没有站在大卫这边。但是呢他的儿子呢以莲呢却得蒙上帝的恩典，亚西多福的儿子以莲被记载在这份册子上，这份生命册子上。而且以莲呢是八十八的父亲，也就是说是这个赫人乌利亚的岳父哈。以莲的原文是上帝是我的亲属，上帝是我的亲人，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哈，在一个家族当中居然出现了两种结局，父亲最终是灭亡了，但是儿子呢却蒙恩得救了。为什么？一方面是神的，主要是神的恩典，另一方面呢这个以莲没有被搅动去参与叛乱的事情啊。虽然呢他女儿他是八十八的父亲，但他没有去因为这个事情呢去反叛大卫啊，去给大卫对大卫有一些意见。所以说最终呢这个以莲呢蒙了恩典，而他的父亲亚西多福呢却被上帝弃绝和咒诅。所以说我们从这份册子啊，这份生命册里面，你能够要注意到一个问题，里面甚至提到了很多人啊，包括什么约雅、约雅的弟兄啊，给约雅拿兵器的，甚至提到过这个亚西多福。但很可惜，这里的重点不是讲你有多大功劳，不是讲你的恩赐有多大，也不是说你 做过什么做过什么多么了不起的事情。这里的重点讲的是关于得救的信息。三十五节，加密人希斯莱，亚巴人帕莱。我们来看这个三十五节啊，去对应历代至上的十一章三十七节，加密人希斯罗啊，在那个地方叫加密人希斯罗。首先呢，我们来看三十五节，这个希斯莱啊，也就是那个历代至上那个希斯罗，他是加密人。我们要说注意哈，他是加密人。加密是在犹大支派这个地方啊，他跟大卫是属于同族的。希斯莱的意思是包藏，是或者是保护的，他的原文指的是像城墙一样把它保护起来啊，上帝是保护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城墙。还有这个亚巴人帕莱啊，亚巴人帕莱。这个帕莱呢也是属于犹大支派的，在靠近西伯伦的一个地方。帕莱的原文就是说这个指非常惊讶，指你的口大大张开的意思啊。这里呢两个人都是犹大支派的。然后三十六节，索巴人拿丹的儿子以甲，加德人巴尼。我们来看这里哈，首先我们需要注意这里的这个索巴人拿丹的儿子以甲，不是说一个住在索巴的以色列人，因为索巴跟前面我们讲到这个马加一样，他在那个时候是独立的王国，甚至来说是以色列的敌人。上面记下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索巴王利禾的儿子哈纳底下，然后呢跟大卫去征战。这个人从前他的家乡，他从前的国度是与大卫为敌，是与上帝的国度为敌的。这个人是一个外邦人。但是呢你可以从他和他父亲的名字呢能够看到他们在信仰上的转变，他们是蒙恩的人。拿单是什么意思？拿单跟大卫时代那个先知拿单是同样一个名字。以甲的意思是救赎的意思，就他救了我，就是说上帝救了我。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索巴人拿单的儿子以甲，你会发现他和他的父亲原本都不是以色列人，应该是后来呢蒙恩之后然后改了名字。这个人呢被记录在上帝的生命册上啊，但是他从前呢是一个外邦人。所以说我们能从这个生命册上，你要注意这些信息。后边说是加德人巴尼。我们来看这个人是加德支派的人啊，是利亚的一个儿子啊。利亚后来呢生了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加德，就是万幸的意思啊。这里为什么提到加德支派呢？弟兄姊妹，你要去看这个历代至上的十二章，在历代至上的十二章第八节呢到十五节提到加德支派的人呢，有人到旷野的山寨投奔大卫，都是大能的勇士，能拿盾牌和枪的战士，他们的面貌好像狮子，快跑如同山上的鹿啊。历代至上十二章十四节，这都是加德人中的军长，小的能抵一百人，大的能抵一千人。正月约旦河水涨过两岸的时候，他们过河，使一切住平原的人东奔西逃。我们来看这个巴尼哈，巴尼是建立的意思，建造的意思。而且你注意这个历代至上十二章九节到十三节呢，有一个这个加德支派投奔大卫的这些勇士当中的这些名单啊，从第一呢然后排到十一。但是你注意哈，在这里为什么提到这个人，提到这个加德支派的人，其实就是在让我们去看在大卫在旷野逃避扫罗的时候，加德支派的这些勇士离开扫罗，然后呢去投奔大卫。而圣经说这些勇士呢都是大有恩赐的人啊，都非常有能力。然后你看是排在第一的是谁，排在第一的是谁？ 甚至说小的能抵100人，大的能抵1000人。但你会发现在投奔大卫的这些加德支派的勇士当中啊，被记载在这里的，当然你会发现其实那些勇士其实应该是都蒙恩了，但是被记载在大卫的这就是撒母耳记下23章这个名册当中呢，却是这样一个人。你会发现这个人你从历代志上的12章8到15节你没法找到他。你注意到没有，也就是说他不是因为他的能力大小啊和他打了多少仗被记在上面。在这里呢，圣经讲得非常清楚，这个人是一个得救的人。他是代表历代志上12章8节到15节那些加德支派的勇士当中，作为一个上帝要特意的要把它列出来放到这里。而且你会发现他不是那个时代恩赐最大的人。但是你要知道上帝把他放在这里有什么的原因。上帝是查看人心的。这个人在上帝面前呢，他被上帝看中呢，绝不仅仅是他的能力，最重要的是他的信心和忠心。所以说我们看到哈，这里的生命册当中呢，你去看这里的时候呢，你要跟历代之上的经文联系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你不要把撒母耳记下的23章看作是一个英雄榜，你要看作是一个生命册啊，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得救的信息。37节，亚门人喜乐，比路人拿哈来是给喜鲁雅的儿子约雅拿兵器的。我们来看这里啊，用怎么样？我们需要注意，你会发现哈，在大卫的这些勇士当中，在被记载在生命册的人当中，甚至有可就是说是亚门人。亚门人，这是上帝的，这是神国度的仇敌，亚门人是罗德跟他的女儿小女儿所生的儿子，乱伦所生出的后代。亚门人喜列，喜乐，喜乐就是分裂的意思啊，与旧的这个世界、旧的国度分裂。所以说你会发现哈，这个人呢，他居然也蒙了恩典。在一个偶像的国度，在一个与神为敌的国度，在一个崇拜可憎的异教风俗的国度，有这样一个亚门人喜乐。而且整个生命册当中不止一个这样的外邦人，在人看来是不能得救的，但在上帝看来，他让谁得救，这个人就能得救。这个人蒙了上帝的恩典，他在那个时代呢，也被上帝吸引过来，进入大卫的这个军队当中，成为神国的一部分。最终呢，这个人呢被记载在生命册上。而且我们需要注意啊，你在这里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一个问题，而且你看后边这个比路人拿哈来，你注意这个撒母耳记下，从前比路人逃到什么什么地方，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两个人都是从外邦过来，反正这个至少这两个人其中这个亚门人喜乐基本上是很肯定的确定是外邦人。而且你注意哈，神说的很清楚，说这两个人是给喜鲁雅的儿子约雅拿兵器的。大家注意这，注意后边这半句哈。第一呢，后边半句强调一个是喜鲁雅，一个是约雅。首先呢，喜鲁雅和他的儿子在那个时代是非常有名的，因为在那个时代只要提起约雅来都是强调这是喜鲁雅的儿子啊，无论是提到这个约雅还亚比筛还是这个亚撒黑啊，这喜鲁雅的儿子，这个女人在那个时代非常出名，她的三个儿子也非常出名，尤其三个儿子当中最出名的是谁啊？是约雅。但是你会发现哈， 这个当时最有名的人，最有权势的人，他没有被记载在这份册子上，反而是给他打下手的人，这个亚门人喜乐，还有这个比录人拿哈来，却被上帝记载在生命册上。在当时那个时代呢，在世人看来，所有的荣耀都在这个喜路亚的儿子约雅身上，但是在上帝看来却不是。曾经这些做下人服侍的，最终进入了神的国度，但是这个喜路亚的儿子约雅呢，却没有被记载在这份名单上。他在这份名单上只是一个配角，用来修饰那些蒙恩得救的人。所以说我们在看这个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到这里的这样一个对比。你除了看这些得救的人，你也要去看喜路亚的儿子约雅，去看那个基罗人亚西多夫。这样的对比呢，能够让每一个基督徒，无论是牧师还是基督徒还是每一间教会，你要明白，我们在上帝面前最重要的不是名利，最重要的是名字记录在天上的册上，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唯一的目的。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我们信耶稣，我们信仰当中所有的事情都是指向最终的得救，只有得救是我们信耶稣的目的。所以说改革宗说啊，我们这个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荣耀神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一次得救已经永远得救了。但是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根本没有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样的道理。所以说我再次强调一下，当我们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二十三章三章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我们基督徒信仰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得救。好，看三十八节，以帖人以拉，以帖人加利，啊，好，我们来看哈，这个以帖人以拉，这个以拉这个名字跟这个二十三章的二十六节啊，提哥雅人以西的儿子以拉。这两个词是一个词，以拉的意思就是唤醒的意思，就被唤醒的意思啊。他有的地方翻译成什么城市的监察者，但我看了一下，他原文的意思就是唤醒，就上帝帮我们唤醒，上帝使我们苏醒的意思，这跟信仰有关系的。以帖人就是剩余的意思，渔民啊，圣经经常强调以色列的渔民啊，上帝国度的渔民，是这样一个意思。而且呢，这两个人他都属于一个地方的人，一个叫以拉，一个叫加利。而且你注意这个加利哈，这个词很有意思。这个以帖人加利，加利是什么意思哈？加利呢，你去看利未记的二十一章二十节，还有利未记二十二章二十二节，还有申命记二十八章二十七节，这个加利他就是摩西五经所说的不洁的长选的长牛皮癣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词哈。大家注意这个词，长癣的啊，就是说不洁的，在耶稣时代，那身上长疮的、长癣的，被耶稣洁净的。所以说，为什么把这个名字写在这里？你要注意它的含义，它在属灵的含义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呢。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这不是一份英雄榜，也不是说这里边的人多么圣洁，因为你会发现连摩西律法被视为不洁的人都可以被记载在里边。这里是一份得救的名单，就像耶稣所说的，这个妓女和税吏比文士法利赛人要先进神的国。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不洁的，承认自己有罪的，愿接受上帝的圣道和圣礼的，在聚会当中渐渐更新的，靠着主进入神的国，自己觉得干净的，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啊，这种骄傲的啊，自己觉得生命很好的这种人呢，他最终可能连神的国都进不起，若不悔改他不会进入神的国。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名字被列在这倒数第二句的时候，它有非常深刻的含义。我再次强调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摩西五经当中 谁要长牛皮癣不洁的意思啊，这个也指向今天的我们。赫人乌利亚共有37人。好，我们来看最后这一位呢，是非常有名的啊，我们很多时候知道他呢，其实不是因为他有多大的战功，我们知道是因为他比较惨，在生命当中啊，他是一个殉道者，是一个被害的人。赫人乌利亚哈，他是一个赫人，赫人是迦南的第二个儿子啊所创立的一个国家，赫人就是恐吓的意思啊。这个人从前呢也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处在异教国度的人，但是呢他被上帝施恩，他进入了以色列。乌利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光啊，耶稣基督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啊，上帝是我的光。而且我们去看这个人的时候哈，你需要注意一下，你会发现这个乌利亚哈，他在圣经当中并没有记载他打仗多么的勇猛啊，有杀死多少人啊，或者是杀死哪个巨人，杀死哪个仇敌。其实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你从撒母耳记下18章的时候哈，这个人给我一个感觉，就是说他异常的忠心，而且非常实在，而且在教会当中呢，他没有二心。甚至大卫呢，用各样的诡计啊，让他回家跟他妻子同房的时候，他也是坚守了那个时代摩西的律法啊，在行军打仗的时候，他不去沾染不洁。所以说，即使在被灌醉的时候，连续2次的时候，他都睡在这个皇宫门外，没有回自己的家。啊，他说这个我主约雅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事。所以说我们在讲到撒母耳记下11章的时候，大家可以回去看啊正道的视频和音频。这个人呢没有提到他有什么出色的战功，但这个人绝对在上帝面前是一个有信心有忠心的人。最重要的是他忠于摩西的律法，他用今天来说他忠于圣经，他忠于神的话语。而且这个人呢最后当大卫要害死他的时候，写了封信交在他的手中，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浅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这人最终他没有打开信去看，他没有做过多的怀疑，我不相信他是个傻子，我们只能知道这个人他是出于忠心和信心啊。所以说最终呢，你会注意再看撒母耳记下11章16节的时候，约雅围城的时候知道敌人哪里有勇士，便派乌利亚到那里啊。最终这个人呢，其实他在上帝眼中真的是一个忠心的人，因为约雅知道哪个地方有勇士，实际上乌利亚也知道，他知道那一战呢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会丧失生命的，但是他呢，他和他的这些仆人呢和他这些手下呢仍然是冲在了这个战争的最前线，最终呢他死在了那场战争当中。所以说这个赫人乌利亚呢在圣经当中呢，神在这里对他的描述呢所强调最重要的就是他的信心和忠心。你去看这里哈，而且这个人呢他被放在了整个23当中最后，作为一个结束的落脚点，这是上帝特意安排的，也是上帝呢对他信仰的一种肯定。更重要的是，赫人乌利亚当他被记载这里的时候呢，他是跟耶稣有关系的。在新约马太福音1章1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啊，耶西圣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我们来看到哈，实际上从圣经到最后哈，你看整个圣经，我们来看上帝的这种说话的方式来后，你会注意到 神自始至终呢，都是把这个八十八看作是乌利亚的妻子，而且呢，上帝也为乌利亚所受的这种苦难呢，去为他伸冤。上帝因为这个事情呢，狠狠的惩罚了大卫，使大卫呢赔上了四个儿子的性命，啊，还有一个女儿被玷污，然后整个家族呢陷入到这种战乱当中。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啊，这个赫人乌利亚呢，他被放在这个家谱当中，放在尤其是最后一个做落脚点的时候呢，这是上帝刻意的安排，也是上帝对这个仆人的肯定。其实你去看整个二十三章的信息，谈到啊谁比谁更尊贵，谁比谁更尊贵的时候，其实当我们看完这些信息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可以甚至可以这么说，这排在最后的这个，才是上帝眼中看为是非常宝贵的。上帝看他宝贵，最重要的不是看他有多大的能力，是看重他的信心和忠心。这个乌利亚这个人呢，我们在撒母耳记看关于他的信息的时候，他在那场悲剧当中呢，在那场殉道当中呢，显出了他的信心和忠心。所以说，我们来看这个二十三章啊，这最后这几部分。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呢，是一份永生的名册啊！我再强调一下啊，不是英雄榜，而是得救之人的名单。所有被列在这里的人，都是得救的人，都是罪得赦免，都是蒙恩得救的人。所以说你会发现，当撒母耳记哈，尤其撒母耳记下将要结束的时候啊，还有一章的时候，圣经呢给我们列出来这个名单，这在我们信仰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里的名单，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不是天国英雄榜，这是让我们在上帝面前，要知道你的心意，要知道你信仰的终点，要知道你信耶稣是为了什么。我们信耶稣不是为了比别人更尊贵，我们信耶稣不是为了列在英雄榜上，我们信耶稣是为了上帝把我的名字记载在他的生命册上，就像这里二十三章当中所记载的这三十七个人。好，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就把上一次啊主日正道呢因为时间的缘故没有讲完的这剩下一部分信息呢啊我们把它讲完了。愿上帝帮助我们啊，能够呢顺利的靠着主的恩典把撒母耳记下呢讲完，因为我们还有一章啊，愿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的聚会呢就到这里，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在基督里面帮助我们引领我们直到今日。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看顾我们，求你能够帮助我们扩张我们的境界，愿主与我们同在，在今年能够施恩于我们，使我们靠着你的恩典，靠着你赐我们的恩赐，能够将你的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使更多的愿意听到的人能够得以受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